地保守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有了这一点点学习的时间，也求你特别的带领。虽然圣经我们好像都读得懂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明白，就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能够让我们明白明白你的话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哈，可能我们会讲得快一点。这个我们上一次就讲到预表，好，这个预表呢，可能对很多的人来说呢是不陌生，有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，觉得哎呀，这个东西就是太过理论哈。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哈。那这个上次我讲到了一些预表，好，那预表呢，这个确确实实你不能够说没有。圣经里确确实实有，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滥用。今天我会跟大家举很多的例子，就是讲滥用的一些问题。好，这种滥用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，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，实际是经常发生的。好，经常发生，不是今天才有的，绝对不是今天才有，也绝不是你今天晚上读经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，啊，绝对不是。为什么呢？这历史上多如牛毛啊。好，这是那个什么。好，这个有一些历史预表把它过分细节化。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提到，先前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，对不对？那先前的亚当是哪个亚当？先前的亚当，亚当夏娃的那个亚当。那末后的亚当是指的哪个亚当？耶稣。那这个意思讲的是什么？这是不是预表？这是圣经的话啊。这不是我的啊。先前的亚当和末后亚当，对不对？那先前，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表示象征着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叫先前的亚当？
犯罪的亚当，
对，是犯罪的亚当。但是为什么讲亚当？为什么不讲这个亚当的儿子？
神的儿子，
第一个是神的儿子，没错。那第二个也是神的儿子，真的。为什么讲亚当？
长子，人类的
不是长子。
神第一个创造的，
第一个创造的，还有一个所有的人都是。亚当的后代，你明白这个？他的讲的就是说，那亚当有什么事儿，大家都继承。那末后的亚当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亚当？
也是可以继承的。
嗯，
也是可以继承。
为什么？什么叫继承？
生命。
哎，那末后的亚当是什么意思？他也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完了以后呢？第一个完了以后，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在他的里边，就他有什么我们都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他就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亚当生出来以后，他犯罪完了，最后使人陷在罪中，对吧？所有的人都继承着他所有的问题，你知道。所以那就是说，把所有他的后代都带入到一种的境况之中，对吧？那末后的那个亚当，只要跟随他的人，就把所有他的算是属于神的儿女了，带入了另外一种的状况。那种状况是什么？
永生。
永生，谢谢。所以先前的亚当的子孙是什么？
对，
刚才你说的不是，刚才你说的反面。先前的亚当把人们带入
死，
那末后的亚当把一切跟随他的人带入。你看，这不就是这个意思了吗？哎，这是预表，是不是预表？
是。
别怕。这是。但这种概念其实在圣经里就有了，很清楚，好，很清楚。所以这种概念有，但是人们有这种概念，结果过分细节化。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去哪儿？
肋骨。
对吧？取了肋骨。那幕后的亚当，
钉
被捅肋骨，
捅哪儿了？这是预表，这是历史上有，这是历史上有啊，这是真的。他说：“你不这是先前的亚当，后有我亚当吗？”啊，那这个取了个肋骨，那个给捅了一刀，反正都受伤了。OK， 好。耶稣去这个哥哥他的时候，最后怎么样？
被神降下。
好，等一下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预表？
有，
因为他是他的
儿子，
是什么儿子？
独生子。
独生子。当然，你不能说啊，他没有独生子，那，他老婆生的独生子，啊 ，legally， 啊，他是独生子，因为那个是使女生的，使女生的永远是奴隶。不是奴隶生的还是奴隶，除非他们没儿子就把他奴隶升格啊。但是那个主父生的那就是继承产业的啊，这个是在以前农业社会就是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那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什么？先说亚伯拉罕献以撒，
献
独生子。那耶稣呢？钉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怎么样献上 ？OK， 预表吗？啊，
是，
好，现在又有人说了，你看，不但这正然，既然这样预表，那亚伯拉罕献以撒谁背柴？背木头？
以撒。
那最后呢？
耶稣背。
是有点道理，但是有意义吗？
没意义。
这个就是过度预表，啊，过度细节化，啊，过度细节化。好，这个我们吃圣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耶稣拿起饼来，对吧？又拿起杯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那什么？但是。有一个预表，就是耶稣的几重身份。
三重，
谢谢。第一，
是君王祭司。
第一是君王，从哪儿继承的？
大卫。
谢谢，因为他是大卫直系的子孙，对不对？是应许所生的，并且要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。第二。先别祭司，先第二是什么？
先知。
为什么是先知？先知干什么的？
预言神的话。
不是预言，不能说预言。你一上来就说预言，这个太那个。其中一部分是预言。先知是干什么的？传讲神的话。那耶稣是不是？
是。
你知道传讲神的话的。那第三呢？祭司，他可以做祭司吗？
是麦基洗德的
等次
。对，谢谢。他肉体上可以不可以做祭司？不可以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特别，哎，你们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就讲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里边特别 argue， 就是在那讨论那个为什么可以做，从麦基洗德的等次。所以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吗？
有点儿。
哎，麦基洗德很厉害，他是君王，
对，
他又是大祭司，啊，他没有说他是先知，因为他们，你也不能说他不是，为什么？他确实讲神的话，为亚伯拉罕祝福，但是呢，用亚伯拉罕祝福是用祭司的身份，好，来祝福 ，OK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，当亚伯拉罕打败那个王回归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耶路撒冷。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就招待亚伯拉罕，对吧？怎么招待的？ 圣经里有记。哎，这些小细节都要小心的。看圣经有的时候要思想那个细节。拿饼和酒来招待他。OK， 后来有一天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举起饼来说：“
这是我的身体。”
又拿起杯来说：“所以他预表。”明白了吗？这就是。这个有点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哎，不，你不要说不可思议，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事多啊。所以这些东西你一旦太过分的时候，因为这两个东西，因为当时这个人们吃东西没有那么复杂，你知道吗？尤其这个西方人，不是东方人啊，他们就很简单。酒是什么？酒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个饮料，你知道吗？是个饮料，不是说那个喝的酩酊大醉。以前的酒度数也不高，你喝一大桶也醉不了，所以它不太一样，你知道？在那个这个是这样，所以不能够那样说，那是饮料。也就是说，拿饼，那饼就是最简单啊，就是做一张饼，因为饼比保存的时间也比较久，所以比较干，比较久。所以那这正常的，就拿饼和酒来招待他，正常，没有什么。但是耶稣的时候，那是吃晚餐，也是饼和酒，那是最后的晚餐，那是 celebrate，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寓意给了更深的一层的含义，更深的一层含义，那就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拿饼拿酒拿举杯，对吧？那是一个更深的含义。但是这个更上一那会儿应该没有，哎，所以你把这非得要把它连起来，就过分的寓意化。好，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哈，这个举一个例子啊，哎，好，问你们一个旧金山的名人。你们看，你们认识不认识啊？在座的很多都住在这边住很久了。艾米泰，写什么的？Joy Luck 啊，李安还给他拍了个电影，电影名字叫什么？
喜福会
。能不能告诉我那个电影里边，还有小说里边？他有这个讲的大概什么故事？
四家妈妈的经历。
经什么经历？
在二战中的经历。
好像不是，他是二战以后来到了美国的经历。
不是二战。
啊，有部分就是从二战怎么样辗转来到了，最后战争结束就跑到了美国，对吧？那来到美国呢？他就描写他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四个妈妈？
打麻将。
打麻将，对吧？哎，四个妈妈打麻将，他这个剪得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就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三缺一，四个人打麻将，好，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描写，完了以后呢，四个妈妈还有什么？有四个女儿，呀，有四个女儿，所以四个女儿悲欢离合一大堆的事儿，就全都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描写旧金山早期，在这个50年代、60年代的时候，它发生的这个事情，是很有这个典型的这意义。华人看起来的时候，确实这个气势。当然了，我们未必是天天在麻将桌上打哈，但是这个是代表我们的其中的很强烈的文化。好。他的这本书呢，因为美国人呢没什么文化的哈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就慢慢的呢，就写的出点名呢，就变成了美国文学啊。所以 Amy Tan 的东西呢，在这个大学里边呢， 算作美国本土文学里边的其中的一部分。好，那艾米泰出了这个小说又出了这个电影以后，艾米泰呢就慢慢就出名了。那出名了以后呢，那这个他的在这个大学里边呢就开始有人研究他的作品啊，研究他的作品。那有一个研究生 Master Degree 的研究生写了一个 thesis 毕业论文啊， Master Degree 的毕业论文，研究什么呢？就研究 Amy Tan 的这个什么 The Joy Club Joy Luck Club， 这念起来特绕口Joy Luck Club、okay、所以就研究他这本书。研究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学生呢就非常有这个得意，就觉得我把这本书里边的东西呢全都研究透了啊。哎，完了以后呢就跟那个就知道艾米泰还活着呢，好像年纪也不是非常大，好，就给他寄了一份，就说呢啊，我研究了你的作品啊，写了我的毕业论文，我呢给你看一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就寄给他了。完了寄给他以后呢，他一看，哎呦，啼笑皆非。给你念念啊，他就当时怎么说的？他说呢，他说我经过你的这个仔细研究你的论文啊，就是这本小说，我发现这里边所有的东西有一个重要的数字是不断的重复贯穿始终，就是四。他说你看有四个 mother， 完了还有呢四个 mother 还有四个 daughters， 完了以后呢这个你这本书呢有四个 sections， 每个 section 呢有四个 story， 好，并且麻将桌有四边，麻将里边有四个风的四个方向，东南西北，当然了玩麻将的有四个 player， 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呢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嗯，四代表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是人的思想境界的提升，有四个 stage。并且他就发现，哦，在 Buddhist 就是佛教的哲理里边也有四，代表四个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你知道吗？
生老病死
啊，生老病，谢谢，谢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么还有四，他后来解了一大堆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 Amy Tan 呢，这就是文化完全不同了，他就在那儿不断的那儿思考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 Amy Tan 就看着他说，真的是啼笑皆非。他说怎么办？怎么写呢？他说，他后来就在这儿写。他说呢，本来呢我不是写四章的，我本来是写五章的啊，这一本书，但是每一章呢写三个 story， 但是呢出版社呢那个编辑非得说我写太长，我没办法，最后呢就把五章变成四章，其实还是一样，把那个其他的那个 story 呢就放在那所有的里边，所以呢就变成了四章，每一章里边有四个 story， 本来不是这样的啊，我的原意没有这个意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呢，当然这个打麻将呢桌子呢从来没看过五个边的，也没看过四个边三个边的，那桌子一定有四个边，那四个边呢那打麻将一定有这个四个人喽，你知道吗？当然四个人我就一定要找四个妈的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四个妈的一定要是四个家庭喽，四个家庭我一定要找四个 daughter 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构思里边，因为打麻将是正常的，因为就是四个人嘛，没有人说这是三个人一块打麻将的，这没有的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说这个很多东西啊根本没有那个当时没有那个计划， 但是读者怎么样，就把一大堆的东西全部想进去了。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也有这个问题，本来原来那个人的那个想法没这个意思，但是呢结果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文化，我们自己的背景，我们自己的猜想，把很多没有的意思加在圣经的解释里面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面对的问题啊。当然了，我这个是针对那些很爱读经的人，你说我连圣经都不读的，那不用谈论这个东西。这是读经的人很认真的时候，就慢慢走到这条路，但是要特别的小心。好，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。这个上次不知道讲没讲哈，这个中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解释这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。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呢，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啊，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对不对？完了结果路遇什么
强盗
打个半死，结果呢利未人呢就绕过去了。哎，那路很窄啊，这个回头我们去以色列，哎，你们在座的没人跟我去哈，没人跟我去那就对不起了，那你就看不见了，你就不懂那个为什么。那个我去了以后我才明白，哦，不是那个远远的绕开，看着那个尸体远远的绕开，不是，就那么近，就这么宽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错肩走的时候啊，都得要小心一点，都得慢下来，因为一下会挤下去的，你看，所以就这么宽，那人躺在这儿，他就怎么样，就这么绕过去，啊，那后来第二个呢是什么？祭司又绕过去了。完了第三个呢，
撒玛利亚人
啊，完了最后啊，给他什么驮上去，到了客栈涂了油治伤，完了以后留下银子啊，就是让他就是救了一命。那耶稣就问，谁是那爱人如己的人呢？爱邻舍如自己的呢？对啊，所以他就是讲这样。好，后来这个人们就开始预表了。他说呢，有一个人下耶利哥去，那个人指的是谁呢？是亚当。当时的耶利哥呢是一个非常肥美的地方，所以呢那应该是去乐园去了。但是在去乐园的这个途中路遇强盗啊，路遇强盗，记得吗？有一本书叫做《天路历程》的，啊，《天路历程》他就是怎么，他就是准备去天国，在天国的路上怎么样，遇见了很多的试探，所以他说，这个人呢，去天国的路上遇见了很多的苦难试探，所以强盗预表着是试探。完了结果呢，哎，他在途中呢最后怎么样遇见试探了，结果怎么样
受伤
预表什么？跌倒预表什么？
犯罪。
你看教会这种词儿吗？教会跌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
被强盗抢也是犯罪啊。
跌倒啊，跌倒就是受伤啊。那跌倒什么意思啊？在教会里边推理啊，在他的推理完了以后结果好，那犯罪了，结果碰见谁了？那些人都没管他，还有谁来了？什么人把他怎么了？救了，谁能拯救？
耶稣
来了。然后结果呢？用什么了？
酒
代表什么？
宝血。
还有什么？油代表什么？在教会里？
救恩。
圣尤特爱就是或者是安慰啊，哎，教会里边这尤代表安慰，代表这教会里很多东西啊，你们这两千年的很多东西都出来了。好，最后呢，把它带去哪儿了？
客店，
客店是什么？
教会。
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不断隐身，啊，不断隐身。我当时讲的时候会非常的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很吸引人，很吸引人，他听着哇，很吸引人。哎，你们在教会里啊，近代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讲法，彼得讲道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耶稣碰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讲了三次，啊，还用什么啊 ？Agape phileo， 对不对？完了，结果呢？讲道的人就开始怎么讲 ？Agape 的爱是什么爱？
神的爱。
phileo 的爱呢？
神的爱。
完了就不断的那儿讲。讲来讲去，那大家就因为大家在座的谁几个人懂个希腊文的啊？大部分没人懂希腊文，能懂得希腊文字母能够22个字母能够背齐了的话都不容易了啊！但是呢，所有的人都哇，阿嘎贝，我还知道了一个阿嘎贝，哦，还有个比来哦，又知道了一个，所以呢，听的都是如痴如醉。那后来就很多人研究啊，他说这就是这么讲的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在100多年前出过，为什么近代一直有这种讲法？因为100多年前有一个字典，啊，叫做 Wines Dictionary， 就是出了一个希腊文字典。那个字典里边曾经有这个解释，就编那个字典的人可能就对这个 Agape 和 Phileo 他就把它分开了。但是近代的人就开始研究，就是研究所有的这个圣经，还有其他的当时的希腊文的经典，好，那个文献比较这个阿卡贝和菲莱尔是不是分得那么清楚，就发现根本没有分得那么清楚，包括在圣经里边，你去找所有的阿卡贝和菲莱尔，这个在这个讲这个神的爱和人的爱，其实没有那么分得那么清楚，啊，没有这个概念，在希腊文化里也没这个概念。但是耶稣讲话的时候不过就是用不同的字来强调一下，就像我们讲话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不是用一个字那儿不断的那儿重复讲话，要有的时候要那个什么，要换一些字，换一些字眼来提醒你。好，完了以后呢，在解释的时候就麻烦大了，就开始大家就开始那儿思想，不断的思想，并且这种的讲法现在还越来越，还不是能说越来越多，现在还是有，但是已经少很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神学院教导基本上都开始在否认这种的讲法啊。但是这还是有些人去听，你知道吧？还是有些人在讲，以为这种讲法是对的。其实这都是有一些误区的问题。好，我再给你们讲点哈，今天给你们点震撼。好，这个曾经我们中国教会里。这个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啊，我们中国教会自己也有一些讲法啊。那这个要不要我说他是谁？可以哈，这个我对他并没有这个成见啊，但是他的影响非常的巨大，那就是尼托生啊。尼托生其实是一个多产的作家，他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员，他成立的教会，他的很多的讲法，因为他很多的东西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本土化啊，教会对圣经的解释，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继承了西方的传教士的一些讲法，大部分啊，实际尼托生的讲法也不是他发明的，他也是继承了弟兄会的讲法啊，英国弟兄会的讲法啊，因为他早期接触的那个带领他的人都是弟兄会的人，所以他受那个讲法很重，很重了以后呢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的特点，因为我曾经研究过他一点点啊，不敢说研究很深，他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坐前面坐前面，他主要的特点呢是什么呢？是那个就是啊，他特别能够本土化，就是说他不是用那种生涩的中文 那个莫名其妙的引进一些概念来讲中来讲这个圣经的东西，但是他特别会能够让这个用这个自己的语言，让这个自己中国人自己读的时候听的时候呢，哎，一下就能听得明白，并且深入人心，好，所以他这个观念一直统就是影响中国教会非常非常厉害，大家自然不自然的都受他的影响。好，他的一些书里面就讲到这个预表，他不用预表这个词儿，但是呢，他就是说他哎，他觉得他好像是什么啊？好，他说呢，这个彼得曾经把网撒到海里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什么？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他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把网撒到放到海里，主曾应许他得人如得鱼一般，所以他为教会开辟新的土地。 OK， 好，保罗是支帐篷的，对吧？帐篷是干什么的？照的帐篷是上边一个，里边是住什么？住人的。所以呢，他说，所以保罗是干什么的？
建教会。
建教会的。哇，你怎么也能？建教会的。他说保罗是建教会的，所以彼得去开启，保罗去建造。为什么保罗和彼得能够合一呢？因为彼得曾经看见过布，彼得曾经看见过布，
布哪个布？
一块布啊，
是帐篷的布。
所以保罗就把它给支起来了，变成帐篷了。彼得看见布，
那布会不会是破掉的？
不是，彼得看见过布。
每个人都看见。
能，彼得看见一个天上下来的布。
哦，
哎呀，怎么没有连上呢？哎，他把它连在一起了，所以啊，保彼得接受那块布，完了做呢，谁做？
彼得。
我还要，你啊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约翰干什么的吗？这是他讲的。约翰的使命是捕鱼网的。哎，圣经里有一段啊，他讲的约翰正在修捕鱼网啊，对不对？那捕鱼网干什么？
钓鱼。
要预表一下。他就是，他是因为约翰曾经这个写过约翰一二书哈，他就写出那是建立什么建造或坚固什么教会，所以他是从事修理整顿的工作，把教会带回原来的路线。好，这就是他讲的。那听起来不错哈。哎，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，你觉得哎挺有道理啊，真的挺有道理。但是王小荣这个东西有点太过，又开始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你就开始继续，你也听完了以后就接着去外边讲，这就开始不断的传。好，这个是非常那个什么。好，那个好，我再讲一点点。好，他就说，他这个他说圣经里有很多女人，女人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女人的后裔嘛。你讲，他说好。利百加预表教会怎样被献给基督？教会是基督的
心腹，
别说妻子啊，这个讲话要呵呵，教会是耶稣的心腹，那利百加呢？
以撒的
新娘。那以撒预表
神，
刚才都说了
耶稣
那利百加
心腹，
所以 利百家预表教会怎样被献给基督，可以吗？
嗯，可以，连连看可以。
OK， 他就提了底波拉预表在旷野中的教会，底波拉女先知啊，女士师啊，女士师出来起来带领这个最后的以色列人得胜啊，所以代表预表旷野中的教会。亚撒出嫁以后求父亲赐给他上权下权，预表教会承受产业。亚撒是那个谁的女儿，就是那个啊迦勒的女儿，迦勒女儿出嫁了以后要那个上权下权那块地，他就预表继受承受产业。路德预表教会被赎，亚比该预表一个从军的教会，这些妇女做预表，跟夏娃有一个重要的分别，他们预表教会在堕落之后，但是夏娃预表在堕落之前。这个这个你们说一说听一听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就知道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教会之中其实很多啊，自然不自然的，就是他们就很多人就讲出来。好，那我曾经到大陆的时候就曾经有人就问过我，好，他说这个因为我也讲这些东西嘛，一讲这些东西他们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就开始讲出来。他说哎，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教会里边有一种讲法啊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好，他说呢，路德记，他说路德记预表耶稣基督。我说路德预表耶稣基督，什么预表啊？你得说一下啊。哎，我先问一下，请问姐妹们，路德记是不是写一个媳妇和一个婆婆的故事？
对，
对吗？写路德记的那个人真的是目的就是写一个好媳妇一个好婆婆吗？啊，那写那么多目的是干什么？
耶稣的家世。
哎，不是，先别说耶稣，那时候耶稣跟耶稣还很老很遥远，那是写给谁的？不是，你还是那个说等一下，你还是说的是婆婆和媳妇。路德记写的是什么？
大卫。
为什么大卫引出来？在哪儿写的？
那个是从他们这一支。
不是，在路德记里边，你怎么说路德记是引出大卫？
他们讲是哎，大卫
后代是大卫，
大卫是他们的后代。
在最后的时候，有一个短短的家谱，那个家谱。所以你一看到最后的时候，请问路德记是写他的写作的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？
大卫的家谱。
大卫。
怎么样引出一个圣经上历史上著名的一个人物，就是大卫。大卫他就是告诉大家，大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生出来，并且是一个有信心蒙神祝福的女子所生。哎，主要他是讲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讲婆婆和媳妇的故事。当然中间这故事里边有一个婆婆和媳妇的这个关系你可以引申，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讲这个。好，那他就说了，路德和大卫呢，就不是路德记里边有很多也这个预表。我说怎么预表呢？好，他说这个路德的婆婆叫什么？拿俄米。拿俄米预表受苦的基督。怎么不干啊？拿阿米叫什么？不是，拿阿米叫什么？
田。
哎，拿阿米的名字叫田。他说：“再不要叫我拿阿米，因为我苦。”所以呢，拿阿米是不是受苦的基督？他当然了，这个路德是什么？什么救赎的基督？他说：“哈，波阿斯是得胜的基督。” 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引出大卫，你知道吗？布阿斯都是配角，最主要的主角就是路德。路德是一个外邦人，最后但是他有信心啊，记载在耶稣基督家谱里，这是最重要的就行了，其他都是配角。你要没这个配角，根本就是故事不成立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把这个配角做，要不然他没有家人，他怎么生孩子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正常的。所以我就越来越讲究越过分。好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啊注意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注意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预表法，好，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。预表不只是要连于基督，也是要宣讲耶稣基督。但是你连的时候尽量小心啊，不要过度。所以一般的来说，我这是在课堂里讲，所以我一般的来说在教会里边我尽量不用预表的方式，就是这个词来讲啊，或者说象征，好像啊，它是象征着啊以后有一个什么什么。好，今天一会儿讲到，我要举一个例子。我现在提前先问你们，不告诉你答案。摩西有一次，以色列人犯罪，完了神就派火蛇去咬他们，对吧？这故事记得吧？一会儿就讲哈。完了，结果呢？这个一咬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都半死了。半死了以后，因为那个被火蛇、被毒蛇咬了，或者当时死不了的，啊，死不了的时候，半死的时候呢，还能大喊大叫。所以呢，他一喊叫呢，神就怜悯他们，神就跟摩西说什么？
做
一个铜蛇，
举起来，
挂在杆子上，完了举着，完了呢，只要有什么？只要仰望，就必活过来。铜蛇代表什么？
就
一上来就说了，你知道在圣经里蛇代表什么？
罪恶。
啊？
撒旦。
那撒旦怎么变成了基督了？你怎么解释？
因为后来又讲到耶稣来就说，我像旷野里面像被蛇举起来，让万民都来啊。
不，他说他耶稣说的是，摩西怎样举蛇，
对，
人子也照样怎样被
举
起
来。
蛇代表什么？圣经里边只要沾蛇，蛇代表什么？
撒旦
什么鬼？
此蛇非彼蛇。这是常做的。
那非得做蛇的样子干什么？啊，做一个那个十字架，完了再钉一个人。
被蛇咬的，当然是被蛇。
那被蛇咬，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？非得要把蛇挂起来，并且蛇挂起来了，完了以后，结果还耶稣还说，当年怎么样举起蛇来，我也怎么样被举起来。哇，你跟他相等。等于，耶稣等于蛇，嗯，
举是一样的举起来，
所以耶稣等于蛇，那蛇等于耶稣，哎，你刚才说了，蛇就等于魔鬼撒旦，
不等，
啊，
这个也是有，
哎，这是都是你说的，蛇就是耶稣的，就是魔鬼撒旦，
创世
纪的蛇，创世纪，哎，创世录里也有，
啊，对，就代表罪恶的孩子。
那个撒旦吧，就是魔鬼了。可是呢，犯罪的人呢，就是属撒旦的。那就是说，你犯罪，你就和撒旦一样。
哦，是。
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呢，耶稣担当了所有人的罪。
那为什么用蛇？
所以，
他为什么说我跟蛇就是那个蛇？哎，这个你得解释啊。你要解释不清楚的话，我就不能接受。
他战胜了。蛇举起来，他和蛇等，就因为被蛇咬了，忘了这个蛇得医治， 耶稣被举起来让大家得拯救，
是
能把他等作蛇，
他就是那蛇就预表耶稣基督啊。
不是不是，
哎，怎么不行？这就是蛇，就是耶稣自己出的。
你这不是，这不是方程式，方程式 x 等于 y 加 c，就等着
啊，就等了。
不行。
哎，这个是在解经上需要特别小心，你要怎么去解释？好，这个就要解释。所以结论我先不告诉你，一会儿我讲的时候我就再告诉你。下回分解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，因为很多人最后不知道怎么解，最后就避而不谈。但是这个东西是明显的，耶稣自己把自己说，我就是那个被举起来的蛇，但是在我们的概念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蛇不是被咒诅的吗？蛇可能以前还有脚呢，完了现在呢脚也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很多人解释是这样解释的，因为他要用肚子来走啊。
可是圣经上也讲，我们信主的人要灵巧像蛇。
那是像。
那么。
那像蛇的那晃来晃去。
啊，那可能这个蛇是不是就和狮子一样，也有两面的代表？比如说吧，
狮子是残忍。
像红腰的狮子。
是。
另外呢，大卫就是一个狮子。
对。
那么呢，是不是就是两面性呢？
两面性带来的后果就是说，到底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东西？好，所以
像在这个老师，像那个他的那个民族就讲的，他说，凡被咬的望着蛇就必得活，对不对？
是。
在那个约翰福音讲的，叫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。
谢谢。
这太棒
了。Yeah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是说，这么讲完了以后，就是耶稣自己把自己。跟蛇画等号，
这是翻译的事吧？
没，这绝对不是翻译的事，这绝对不是翻译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摩西怎样举蛇，我也被举起来。
他讲的这个事儿举起来，并不是蛇是他，他是蛇。
但这件事确实是蛇，你是可以说耶稣的那神上帝为什么？我派蛇来，为什么不派个别的东西来呢？
你看看，
派个狮子来的话，那狮子举起来也行。
不好举。比方说，你让你孩子，你看看我怎么做这个事，你也来做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并不是说孩子就是你啊。
但是我们怎么解释？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前提的概念，就是蛇等于魔鬼。这是我们前边的概念，蛇等于魔鬼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是说出来了，中间出来的一个事情，这个蛇不是魔鬼。完了，耶稣还说：“我就是那蛇。”
他那个蛇是虫蛇哈，就是说，他只是怎么讲？蛇咬人，人死了，然后呢，像虫蛇拿上来。它只是一个记号而已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人仰望铜蛇就可以活，这是一个铜的，不是真的蛇。
那时候不能拿真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摩西啊走的时候啊，那好几万人被咬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啊，摩西要是走啊，走可能得走一天。如果拿一条真蛇把它打死了，完了挂在木头上，你知道走一天晃来晃去结果怎么样？
臭。
不是臭了，都断了。
哎呀，那个铜蛇更难、更慢了，你要蛀头，要蛀出来，要冷却。
当时可能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铜壳软嘛，就是稍微敲一敲也不会那么好看的，哪有那么漂亮？还要把那个眼珠还要雕的那么细，还要画龙点睛一下，谁给你弄那么样的？差不多就行了，对不对？
现在所有的医院都用这个铜蛇当成医院的标记，
对，
有
对，
就是医治的功能。
Yeah，
神是医治的这个。
Yeah， 我们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特别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铜蛇，很大。像十字架一样挂，就是放在那个，就在那个教会的前面，那望着那个 应许之地，就是当年摩西举蛇的，应该不是举蛇的那个地方嘛，但是差不多已经到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解释？谢听你，下回再喝。一会儿我们再讲啊，这个提前讲的就没意思了。这个重在是解释，重在你怎么去思想，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做啊？所以问题是说，我们在解经里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不要动不动就说啊，这就是等于。你不能够这么说的，你要全盘的思考啊，圣经里边，哎，你现在说了等于，那遇到另外的地方那怎么办？好，所以要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可能蛇是被造之物，不过那个时候魔鬼利用蛇，对吧？让那个蛇出来讲话，那蛇能讲话？那蛇能讲话？我要那个驴子还可以讲话，对吧？驴子，你说怎么会讲话？人的话，他那个舌头不可能的啊！哎，但是可以讲话啊，这个是神的作为啊，这个是无话可说。所以那个，我想蛇讲话，那根本不是蛇讲话，那根本是魔鬼在讲话。所以魔鬼利用蛇，但是神审判里边把蛇也给包括在里面。对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就开始说啊，这就是魔鬼等于蛇，蛇等于魔鬼，这个就是要小心啊，要小心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特别的要注意这个东西。好，这个今天我想就差不多了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对，就不但神话，就联想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啊。所以呢尤其在座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读书人，所以读经是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神学教育，这是更应该啊，一点点的神学教育。我们在湾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，那多多少少看一些解经的书啊，看一些解经的书，因为你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，你就基本上现在解经书都不会有这种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，大家都会非常注意，就不会有很少有这种的解释出现了啊。那以前有，这是以前资讯不发达，有些人那书本也不多，现在书本多到是泛滥啊，泛滥。所以但是多看一看，多了解一下，而不是就是说在那儿自己那儿想象，自己那儿想象啊。我不反对读经要认真，我碰见过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呢，他动不动就说是自己这是他的领受，哎，这句话很小心的讲啊。有很多人说哦，这是我的领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只跟你说话，领受的意思就是上帝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没跟别人说话。OK， 那个写解经书的人都没有上帝的引导，圣灵从来没有帮助过他，完了都就只帮助过你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他用领受一词把所有的人的嘴都堵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别人就开始惧怕了，哎呦，上帝跟他说话，没跟我说话，你知道？但是这种话本身就是非常的危险，他非常危险。那个弟兄呢，所以后来他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查经班的时候呢，他就很多的问题，动不动他就说这是我的领受，弄得所有人不敢讲话。那我在的时候，我就想办法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能这么解释啊，你说你的领受，你怎么领受？他说你知道吗？我读经的时候，我是跪着读经。哇！我就听的这玩意儿，我都做不到哈、啊。这玩意儿我这膝盖还疼呢。你要让我跪一会儿的话，我都受不了。他说我每天跪读经要很多个小时。他的敬虔我不能怀疑他，但是你不可以用你的敬虔代替神的话语的正式解释，就是 正确的解释。你说我很敬虔，你敬虔了以后，你结果就是说啊，别人都要听我的。No， 你不能这么样讲。你敬虔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那是好事，啊，你不能用那个敬虔当做一种的资本，不能当做一种的资本。好，这个要非常的小心。这个我在教会就碰过以后也，哎，有时候特难。最后闹得他好像就觉得我们这群人都不听他了，就他就一生气走了，我也走了，反正还是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有的时候很麻烦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很敬虔的话，就变成了你们这些啊毒蛇的种类。哎，这是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就像诗句话的毒蛇的种类，毒蛇是谁？
法利赛人。
啊，当然是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不是摸那个施洗约翰说，你们毒蛇的种类。蛇是谁？
魔鬼。
对啊，他就当时有点这个意思，所以弄得我们到时候非常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。啊，是我们在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敬虔到这种程度。好，但是敬虔不可以当做资本。这是我在教会服侍久了以后，我这个所体会到，啊，当然你说我不够敬虔，我就这样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也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样，基督徒的生命不可以永远停留在啊小 baby 的状态。你说我就进，我不要求太高，上天堂就行。你知道，反正能上天堂啊，我们一家人都团聚在一起，这就行。
我想起一句雅歌书，
雅歌，对
对，
不是雅歌，
苏拉密名字和那个很多人就讲代表
教会和基督，这是传统教会历史里面所讲解的。因为当时不能够说雅歌是一首爱情诗，因为那里边讲的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中世纪的人，或者对我们东方人，尤其对我们 Chinese 来说是太露骨了。
那肯定有它的意义在。
所以呢，中世纪的时候教会都把雅歌归类为预表。
是不是你看的，是不是你的看法？
现在近50年、60年，二战结束以后，大家重新思考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不持这个观点。
那为什么把它放到圣经里面？
圣经难道不可以有爱情诗歌吗？
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，不必要放到圣经。
请问，传道书跟耶稣基督有关系？
他就讲。所罗门的那是，不是直接关系，可是说
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，
也有益处。
对，
雅各书你如果把它看成爱情，有什么益处？
有什么益处？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，现在人大家就开始不断的争论，就是问这个问题。前提条件为什么放在圣经里？放在圣经里，如果是神的旨意或者神的感动，把这个东西放在圣经里，目的何在？目的何在？有个 purpose。 因为如果这个圣经，我们承认圣经是神在背后帮助那些编辑者最后成书留给我们今天的，也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。 purpose for what、yeah.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好，包括那个人，那个女孩子，因为那女孩他们描写他们那个爱情嘛，那到底这个女孩子是这个男的是到底是不是所罗门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论啊。因为所罗门他不止一个孩子，不止一个老婆，很多啊，很多老婆。所以他这是他什么时候的跟一个乡村的女子，因为他我皮肤黑嘛，晒得黑，那绝对不是做宫殿里边，中宫殿不会黑的啊。所以那个乡村女子的一个爱情，如果这个爱情他否啊，对，这个是争论非常的大。
你经常听到说什么新约在旧约中藏，旧约在新约中彰显出来，
那就是预表。你说的这句话就是预表，
所以就是旧约预表新约，
就愿意表心愿，就愿意表心愿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问题是说，雅歌书这个预表就是很大的争议。那个唐从容牧师有一首歌，东风吹西风吹的，
对对对，
对吧？
南风新起
啊，哎，它是风是什么？圣灵，
圣灵，
哎，风圣灵，哎，这个他就是，从雅歌出来的，没有，他直接是从雅歌里出来的，他是引用的经文是雅歌里，
很好听，
哎，很好听，但是他那个，他就是解释，他是用他那首歌。是直接引用雅歌，但是他对雅歌的观点就是预表，雅歌只是预表，不是爱情诗歌。好，这个雅歌我不敢太研，我研究了一点点，研究的不深，好，所以我不敢教这个雅歌。雅歌在目前来说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讲法，这确确实实存在。雅歌是一个非常难解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人说。他是跟那个男的是未婚夫妻呢，还是这个什么？因为他里边讲的很多的漏骨的一些描述，好，那就是麻烦，就是说他是婚前的还是婚后，还是说有一部分是婚前描写，后来就是讲的是婚后，好，所以怎么去描写？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东方人，好，中东地区的人也是东方人，东方人没那么漏骨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电视剧就好很多，因为早期的电视剧，因为这个一开放，结果呢，西方的电影进来了以后，中国的人的那个电视剧呢就跟着。那男男女女爱情故事第一件事干什么？一见面就是啃，抱着就啃，啃完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干什么？上床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哎，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的文化，在众人面前抱着啃的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小孩儿不要啃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你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的那个电视剧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看啊，我太太有时候是师母，有时候看一下，她看那个电视剧，你看现在电视剧就很少这种镜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文化里边就是含蓄。你知道吗？这种含蓄就是朦朦胧胧的那种的美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流行韩剧吗？韩剧都是爱情故事。第一，韩剧呢，那个都那个女明星，
俊男美女，
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，韩剧里边都有那种朦胧的那种的凄美，特别抓住人的心。因为这个东方文化里边很典型的这个思想，你看这个好莱坞电影从来没这个，好莱坞电影就是都是很激烈的，一上来就是男男女女，一上来就直接了当，因为西方文化就直接了当，从来不会给你那儿什么磨叽来磨叽去的，一弄好几年，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事儿，那这就是西方文化就是这样，东方文化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是问一个问题，哎，雅歌里边非常直接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为什么痛苦？我跟你讲，解经圣经里边，尤其旧约圣经，解不通的东西多得不得了，解不清的东西多得不得了。圣经旧约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。争议来争议去，包括在历史上，很多人在历史上都曾经没人踏实过。
我念雅歌，觉得这个我的良人啊，好像是我们跟神的这个
是
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，
你预表，我也不能说错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就做个祷告，我们结束。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思想。很多圣经里边的经文，真的是我们的知识有限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求你帮助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明白你的话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更能为你做见证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崇拜的时间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